一个人神要装备他的时候，神会改变他。因为牧会不仅要懂神学，那还要懂得你把你学的一切消化掉以后，能够喂养会众，这个也非常的重要。所以我知道神要使用他们夫妻，而这几年他们在读神学的时候，他们也为主做了很美的见证。他们在牧养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团契，那个有20-30个人一直在牧养。那最近他们又到这个另外一个教会去，也是中国大陆型的一个教会，在那里服侍主。所以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这个我们今天的信息的经文在腓立比书，在腓立比书3章，我们从12节我们看到的16节，在腓立比书。所以当我们打开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今天我用的讲题是只有一件事。有我们每个人，我们一生中啊，一到一个有很多事，我们到一个新年的时候也是更多的事，我们好像做不完，这个事永远做不完。那做了一件又出现一件，做了一件出现一件，我们一天从早到晚的去忙碌，忙碌的，我们最后忘记了我们人生的最根本的目标是什么。所以有一个人研究了，有一个科学家，他研究了人的一生的时间的支配。他如果一个人的一生用70年算的话，他用在什么样的时间最多呢？你们想一想，用的时间什么时间最多？猜一猜。啊？
睡觉。
哎，聪明。他用于睡觉的时间最多的，他用了多少时间睡觉的？如果按70年算，他睡觉睡了23年。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讲哇，好惨呐、啊！我们很多人，我们不睡觉行不行啊？不行啊，我们有些人，我们还希望他能睡着，他不睡着他就搞事，你知道吗？那神经衰弱就出现问题。所以23年的睡觉，哎呀，一想23年读多少学位啊，23年传福音能够去传多少国家呀、啊？23年对不对？23年可是我们睡觉睡掉了。我们还有把时间用在工作中，16年，在70年中。在开车的交通中，坐地铁、开车、坐 bus 6年，啊、吃饭吃多少年呢？6年，哇，吃饭吃6年，啊，这个也挺吓人的。这人吃挺能吃，我吃饭用不了6年。我一般吃饭，我们家我跟师母吃饭，我大概占他吃饭的1/3就够了，我吃完很快就吃完了，吃完我就走了，然后他就慢慢就在那享受着食物，我该干嘛干嘛去。你说这个哪个比较聪明啊？那个慢慢的比较聪明，一个能够品尝食物的美好，第二个对健康有好处。因为我们小时候穷，有饭赶紧吃，你下顿有没有不知道，所以我们就从小就练出了这个吃饭快的这个不好的习惯。但是没有6年也得有4年，也得有4年。那么我们差不多把99%的时间用于了睡觉、吃饭、工作、行走。我们把多少时间用于信仰呢？用于跟追求主呢？你除非你把你的工作主权交给主，你除非把你的睡觉的主权交给主，你除非把你的交通的主权和吃饭的主权都交给主，否则你的时间就非常的少，跟主的时间很可怜的。我今天早上躺在床上醒了，我就想这个问题，我还跟师母算了一账，我说我们如果一个礼拜我们聚会2次，我们大多数基督徒就聚会2次，差不多礼拜天3个小时，我们算的，那礼拜五3个小时，我们算的6个小时，一个礼拜我们6个小时与主亲近，够不够啊？当然不够。我算了一下子，如果一个礼拜算6个小时的话，我们这一生如果按70年算，我们大概这一年只有1.5年的时间，不到2年的时间我们亲近主。可是保罗他不是这样的，保罗说他只有一件事，他一生中只有这一件事。我们看腓立比书，我们看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保罗说：“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在12节啊，在第3章的12节，已经完全了，而是竭力的追求，好使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要我得着的。”弟兄们，第12、13节很重要，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目标竭力的追求，为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边召我往上去得着的奖赏。所以你们中间凡是成熟的人就应当这样想， 即使你们不要这样想，神也会把这事指示你们。不过我们到了什么程度，就是应当照什么程度去行。那我们今天用的腓立比书的经文啊，没有打出来，对不起，那个牧青有没有经文？没有啊，啊，我们这个经文呢，我今天读的经文是新译本。那我们今年呢，我们用新译本，不管我们是读还是我盼望弟兄姊妹都去买一本新译本。这个新译本翻译的更清楚，我觉得尤其诗篇。当我读诗篇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和合本的诗篇很拗口，有些翻译。但是这个新译本翻译会更好一点，所以上次我老师来，他建议说，他说伯利你要使用新译本今年，他说我们现在这个美国的很多的大的传统教会现在都开始使用新译本了，所以我今年读的是新译本。那么保罗说他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向着什么呢？向着目标竭力追求。在和合本说向着标杆直跑，那个标杆就是目标。每个人都有目标。今年当我们进入新的一年，我相信2012年的第一天，你一定要跟主有一个立志。你说主，我今年的目标是什么？有一个人发了给我一个 email， 一个大陆的基督徒，他说张牧师，我今年有这样的一个立志，第一个，我要像以诺一样，天天与主同行。哇，这个好，说明他真的有目标，天天与主同行。第二个，我要像亚伯拉罕一样，完全的信靠交托。他说第三点，我要像约瑟一样，逃避所有的罪的引诱。第四点，他说我要像摩西一样，甘愿受苦，也不肯享受皇宫的最终之乐。我这个了不得，这个弟兄，你看一个小弟兄啊，20几岁，小弟兄，光叫四叔的，你知道吗？在网上光叫叔叔的。然后他说第五点，我要像约伯一样，在任何困难的艰难的和环境下学习忍耐和忠心信靠，忍耐和忠心。他说第六点，我要像基甸一样，虽然什么朋友都没有了，我也要积极为主工作。他说第七点，我要像安德烈一样，努力带人，带我的亲人信主。第八点，我要像保罗一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你觉得这是空空的口号吗？我觉得不是。当你把这个目标放在你的生命之中的时候，你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这个目标决定你的行动。你没有目标，你不可能决定行动。就像我们跑赛，如果你是跑1万公尺的，那你的跑，你刚开始起跑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看那1万公尺的起跑跟100公尺的起跑是不是一样的？我们这里学体育的。绝对不一样嘛，1万尺就随便就跑了就好了，反正我需要的是耐力坚持，然后最后到一个程度开始有爆发力，越跑越快，越跑越快，越跑越快。100尺不行了，第一步就很重要啊。你看第100尺的起跑线是什么样的起跑？是努力向前的，他的身体向前伸着的，后边带着起跑器。您跑过100米没有？我跑过当然我是跑的差不多最后几个了，我还把鞋跑飞了。我记得那一年在小学的时候，因为鞋比较大，我哥的鞋，那是跑穿哪有今天还穿钉子鞋，我穿我哥的鞋大了一号，我一跑一着急鞋飞了，但是我光脚跑到底，老师表扬我，你知道吗？这个也很重要。所以忘记过去，努力面前。当一个运动员当他起跑的时候，他还会想到过去吗？他会想到昨天这个跟太太吵了一架，昨天这个老师没有表扬自己，昨天我对谁有意见我还没跟他表达呢，他会想这些东西吗？他不会的。他想的就是那个目标，我要快速的跑到终点。而他起跑的时候，他是一下子就跑出去的，然后他不顾一切，什么都不干，就看着那个目标，然后他跑上去，他要身体往前挺或者手往前抓，他一定要比别人快。你知道那100公尺最快的后边那个，只要一挺你就冠军，你就差一点，那个人就没挺。所以老师教你跑步冲刺的时候很重要。你们学百米，老师教不教你冲刺？冲刺一个特别的动作，要学习的，到的时候冲加一下子就撞了，你知道吗？这就很厉害。除了那个上届奥运会那个黑人，他已经太厉害了。他那个跑到后边他就玩了，你知道吗？他那个因为他后边甩很远了，他速度特别快，11秒，很难的，对吧？非常难。 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说一年，中国人说一年的之计在于春，也说一天的之计在于晨，那么一年的之计，其实我觉得一年你要想过得好，你的第一天很重要。我很感谢主，今天你第一天把这个时间交给主，你没有交给睡眠啊，你没有睡懒觉，不管昨天多么晚，你今天清晨来到殿中，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交给神，我为你感恩啊，我为你感恩。你的第一天你来到这里，你愿意说主啊，我要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为你感谢主。你要把这一天用赞美把这一年度过，第一个时间你是跟神来接触的，早上起来你第一件事情你就祷告，感谢主这一年在我面前展开了，过去的一年我经历了很多的不愉快，但是主耶稣，我知道在新的一年你必保守我，你必引导我走新的一年的路，而且在这一年我不仅我要荣耀你，我自己生命也会成长，不管在工作中啊，在家庭中，在儿女教育中，在遇到难处的时候，我都用一个不一样的态度。那你这个今天这一年就不一样啊，对不对？那你今天你这一年你早上起来说，哎呀，去年一年真倒霉，今年一年可能还会更倒霉，那你更倒霉，那你一定更倒霉。我们的思想决定我们的行动，那我们的思想决定我们的行动。那柏拉图举了个例子，他说我们的思想啊，我们的思想就像一个，他用个马车啊，他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就像那个马他在跑在行，可是我们的意志就像那个缰绳，如果认同我们的思想乱跑，没有意志来控制我们的思想的话，那我们人生一定翻车的。所以他说你要立志非常的重要，你要立一个什么样的志向，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影响到你的思想，从你的思想会影响到你的行动，对不对？如果一个人他立志，他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所以他所做的一切他就已经知道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了。讨神喜悦的事情是第一重要的，其他的都是次要的或者不重要的。那么我们的时间就不一样了，我们的经历也不一样了，我们的生活也不一样。所以彭翔说，你今天信耶稣啊，传福音不是一个代替品，不是一个补充，而是一个代替，不是补充，不是说我们已经很好了，我们这个今天我们人做得不错，大家都说我不错啊，你再不错你都是罪人啊。你说哎，我人际关系也不错，你人际关系不错也是罪人啊。你说我经济不错，我各方面都挺好，孩子都挺听话，你还是罪人，有一天都面对审判。问题是你要不要以更新变化，把你的所有的精力时间思想完全归向耶稣基督，这个不是一个弥补，不是一个补充，而是一个取代。所以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什么叫新造的人？就是翻转了，已经完全的过去了，一个新的生命在你的里边出来了。过去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在亚当里，没有一个人没信主也敢说自己不在亚当里。什么叫亚当里？亚当就是一个自然的生命里边，这个就比较容易懂。我说自然生命你不觉得很奇怪，你不觉得说我说的自然生命你是带有一种说你是罪人，你这个比较强烈，可是我说你是自然生命，你比较容易能接受，对不对？什么叫自然生命？自然的生命就按照自然的性情生活的，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的脑海，我的肉体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可是我们基督徒不能活在自然的生命里边，我们要活在一个属灵的生命里边。我们过去在亚当里，今天我们又在基督里。亚当里一切自己为主，亚当里什么都是我是主，我的家我做主啊，我的时间我做主，我的好恶我做主，我的儿女我做主，我的工作我做主。有一点你做不了主，你死亡你做不了主，你知道吧？所以有一天神怎么审判你，你做不了主。这是自然的生命丢失了最好的祝福，把他人生本末倒置了。那么还有一种属灵的生命，这个属灵生命就不要，一切耶稣基督做主，我的工作主做主，我的家庭主做主，主耶稣做主， 我的时间主耶稣做主。请问你的时间你信主了，你是属灵的生命了，你的时间是主耶稣做主吗？那你的家庭是主耶稣做主吗？你的意志是主耶稣做主吗？所以我们要思考在新历年。所以保罗为什么会这样说？保罗说，弟兄们，我们若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保罗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这样的心智，我们就能够得奖赏啊，得奖杯，对不对？我们跑到百米，跑到后我们就得奖杯。运动员哪一个跑不想得奖杯？不管在小学、中学，我们县城的运动会、省的运动会、国家的运动会，以至于奥运会，哪个要去跑都是要得奖杯的。不得奖杯来干嘛嘞？对不对？说我来了就是不得奖杯了，我来溜达溜达，那人家也不要你，你不得奖杯干嘛？而且当保罗说那个奖赏的时候，他带一种希腊文化在里边的一种情节，因为在希腊有奥林匹克，对不对？奥林匹克奥运会是后来从希腊的那个最早的奥林匹克的那个运动会里面发展过来的。在奥林匹克，当他跑到边上，他得到奖赏是什么样一种情况呢？那个受奖的人他会讲什么话你知道吗？他会宣告你的名字，宣告你的家族，宣告你父亲的名字，乃至你爷爷的名字，让你整个家族都得到什么荣耀。然后他把那个冠冕放在你的头上，拿一个美丽的用鲜花编织的冠冕放在你头上，然后把奖牌挂在你的前边，这是当年的样子。那今天当然不太一样了，今天我们升国旗奏国歌了，你知道吗？这个那也是啊，那也是使国家得荣耀啊。哪个国家的国旗升得多，哇，那个国家是被全世界尊敬。因为今天人们不再在战争中竞争，古代战国的时候是人们在战争中竞争，得荣耀，得承认，哇！可是那个战争要死人的。这个为什么奥林匹克运动会今天这么重要？这个是因为人们在运动中竞争，也表示你国家的文明的程度，你国家的这个能力、经济的能力啊、智慧各方面都会表现出来的，对不对？你看今天中国经济好了，中国在奥林匹克里边得的奖牌就越来越多了。因为你经济不行，你没有时间训练，你没有金钱来训练运动员，你也没有金钱训练运动员，这个很重要啊。但是多还是没有美国多，对不对？虽然说现在好像经济不错，你看美国为什么哇，我觉得这个运动员很了不起的。所以保罗说，我这边有从三点来个地方。第一个，他有一个志愿，就是追求完全。保罗在这个一开始他说，我并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第三章的第十二节，他们说，因为他是对什么说的呢？说我并不是完全了，得着了，他是对他前面那个第三章的前半部所说的。在前半部，保罗谈了一件事情，保罗说，当我信了耶稣，我把万事当作粪土。新译本说，我把万事当作废物，这个翻译的好像文雅一点。那粪土呢？我觉得其实这个粪土更好，我觉得比废物还要好。废物应该比粪土还好吧？因为粪土还有用嘛，对不对？粪土可以上地嘛。农村把粪土当宝贝的，你们不知道。我小时候捡过好几年粪，你知道吗？你没看张牧师今天穿西装革履的，小时候捡粪的。早上起来，可能修大哥会理解，我们那个东北那个时候捡粪是一种光荣的事情，老师会表扬，父母会高兴，还可以卖钱自己买冰棍吃。这个粪换来的冰棍还是甜的，粪换来的面包也是香的，这个没什么关系。我们小时候绝对不像今天的孩子，他们那么势利，那么想哇，别人用外面东西来评价我们，真的是如此的。我早上5点钟起来，很怕粪被别人给抢走了。你们笑，5点钟就起来，冬天的5点钟，黑龙江多冷啊，-30-40度，早上最冷的时候，哇，穿的把最多的衣服穿上，背着粪筐，然后刨人家厕所，那是厕所，没有屋里的马桶，每家外边都有个厕所，人有的厕所人家写上不许你别人捡，我们自己留着的， 那你还不能去捡，你还得遵守。那人那个能捡的，你就赶紧刨吧。你起了晚了，别人都刨过了，没了。然后我们就把它堆起来，然后就冻上了。到春天的时候，你看农村的马车进入到城市里来，然后他就把那个粪用高价收买，看你的粪的质量。嗯，还闻一闻味道，你知道吗？这个农民，你们不要觉得这很有意思的童年回忆，我告诉你，很美的，很美好的童年回忆。像昨天我们在可敬家里边，大家同回忆说我们童年的时候买冰棍有八分钱，是买一个雪糕呢，还是买两个冰棍？一个雪糕八分钱，一个冰棍四分钱。所以买雪糕吃着好吃，可是不过瘾；买冰棍呢，虽然差一点，能多吃一个。这都是我们童年美好的回忆。今天你看我们的孩子们，他们有什么年轻，有什么美好的回忆？他们在电脑中天天就是电脑，他们根本不会体会到说，将来他们走向社会的时候，当风浪来临的时候，他没有他们父辈有这个应接风浪的能力。我告诉你，你要教育你的孩子。那今天我们的孩子都不知道香是什么滋味，不知道饥饿是什么滋味，他不懂得食物是多么美，对不对？所以保罗的意思说，当我认识耶稣，我把这一切都当作废物，连粪土都不如。保罗所说的那个连粪土都不如的是什么呢？首先知识，保罗是一个学富五车的人，他有知识，他有多少知识？他是加马列的弟子，他学过了所有的律法和犹太人的知识，而且他懂希腊文，他对希腊的文化也全然的了解，他把这些东西当成粪土。那我们呢？我们是博士啊，我们是北大的、清华的、哈佛的、耶鲁的、普林斯顿的，我们把这个东西当作冠冕，当作骄傲。所以这是世界，这绝对是在亚当里的价值观，这不是在基督里的价值观。如果在基督里的价值观，保罗说，我把这些当作粪土，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了他，我可以把万事都抛弃了，看作废物，为要得着基督。那保罗既然这样讲了，保罗就接着说，尽管是这样，但是我没有觉得我已经完全了。弟兄姊妹，不要老说别人不完全，你自己更不完全。所以保罗说，弟兄们，不要以为我完全了，我还要竭力的追求，好使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让我得着的。我没有完全，但是我还在追求。当你觉得你完全了，你就不追求了，那个不完全的就蒙福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小时候我就那个时候饿呀，我们很多的丁嘴分享我们小时候吃东西多么香啊，对不对？是因为你里边 hungry 饥饿，你需要，所以那个食物对你来说太香了。我们今天生命成长也是如此啊。如果你觉得你已经完全了，什么东西都进不来了，神的话进不来了，你知道吗？牧师讲道你也进不来了，有人觉得自己完全，牧师讲道就不听了，你知道吗？哪本书在那翻来翻去的？因为他觉得他完全了，他翻书就好了，他觉得牧师不能喂养他了，他只有翻书就可以。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伦理问题，或者一个基本礼貌问题，这是对牧师也是不尊敬的。你知道牧师在讲道时看到你在那翻书，他心里很难过，他真的非常难过，他没法讲道。我觉得那一刻圣灵工作立刻在牧师的脑袋里停止了，他没有办法再讲下去。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听到的时候不要拿一本什么别的人的书看。我是不完全，但是我在讲耶稣基督的话。如果你觉得你 hungry， 你里边还是饥饿的，那这个话能够帮助你。饥渴不是一个大餐，但是也是酸辣汤，对不对？还是可以帮助你的。为什么不能帮助你呢？如果你上来讲道，我做牧师的，我在前面，我就拿一本书看，我请一个讲员来，我请个讲员站在这儿，我就拿本书，我就不听他讲。那这个讲员心里会怎么想？这牧师怎么想？不请我来了，你看他不看我，他不听我讲道，那多难受啊！这个比睡觉还伤害人，知道吗？这个比睡觉还伤害人。睡觉是因为昨天晚上你过年，我会理解的，熬到两点钟，睡就睡吧。在神的话语中睡着了也是有得着的，在神的话语中睡着了， 多么安全呢、啊？有人就说牧师，我为讲道为什么睡着？他说呀，你讲道我太有安全感了。因为晚上失眠睡不着觉，工作压力很多的，家庭问题很多的，晚上就睡不着，吃啊靠吃安眠药，所以有人做礼拜就特别舒服，往那一坐立刻就睡着。这个就是一种医治啊，这个是医治，你知道吗？什么叫医治？这也是一种医治。你讲是不是？所以保罗说他没有完全，张牧师今天更不完全，我敢跟保罗比吗？我绝对不敢跟保罗比，保罗都这样说，说我没有完全。我没有完全，我还要竭力的追求，为要得着耶稣基督。我没有完全的得着，我没有完全的得着。所以在保罗在讲这个竭力的追求，这个竭力追求原文呢，我今天早上翻了一下，是逼迫的意思，是这个追求还是一种逼迫？那好像他是有极大压力的在追求。逼迫，当你逼迫你的时候，你会怎么追求？当一个人饥饿的时候被逼迫，不给你吃的逼迫你，你会怎么渴慕那个食物？你告诉我。当人渴的时候，我不给你水喝，你会怎么渴慕那个水？这个才能够竭力的追求。他竭力追求什么呢？第二点，保罗说，我竭力追求的，就是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啊，我只有这一件事，我的一生中只有这一件事，就是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竭力的追求，为了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边召我往上去，往上去得到的奖赏。这个新译本是这样说的，新译本这样说。所以那原那个和合本说，我要竭力的追求，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直跑，为要得着耶稣基督召我要我得到的奖赏。这个奖赏，这是他人生的目标。我想在新的一年呢，弟兄姊妹，我们要确立我们今年的目标。教会有教会的目标，你有你的目标。所以你要怎么做呢？那就很简单了，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这是我讲的第二点。第二点是完全，竭力去做一个完全的人。虽然我们不完全，但是我们愿意完全，所以这个我们要心存一个，就是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所以在有一个专栏作家，美国一个专栏作家，他说在非洲呢，每个早晨当斑马请来的第一件事，他会提醒自己跑得一定比狮子快，啊，这是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如果他跑得没有狮子快，那他就惨了。那狮子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我一定要跑那个比最慢的斑马快，否则我就饿死了。大家都是有一个自己的立场，对不对？那当我们这个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那腓立比书三章告诉我们说，保罗说他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忘记过去。你如果不忘记过去，你怎么能跑得快？你不要说向标杆直跑，你背着太多的包袱啊，这边苦读啊，背着一包，啊，这个伤害背着一包，从爸爸来的来一包，妈妈来的来一包，从祖先来的来一包，从文化大革命来的来一包，从六四来的来一包，啊，对不对？我们背着这么多的包袱，我们怎么能往前走呢？从牧师来的再背一包，从小组长来的再背一包，对不对？然后我们还想跑得快。然后我们天天就批评你跑得不快，他跑得不快，其实自己在这站着不动才能批评。我告诉你，跑的人呢，没时间批评，只有站着不动能看到别人跑得怎么样。跑的人，你跑步能看，你跑百米能看到别人跑得怎么样？那你绝对在后边。你在前面怎么能看到别人跑的？前面刘翔在前面跑的时候，他跨着他能看到旁边，他这么看去，看后边还没跟上，挺乐的。啊，这你跑的姿势不对，他哪能想这个？他一定要往前跑，跑，跑，跑，那跑到后边去看，哎呦，刘翔你那么快，哎呀，那个什么你那么快，他肯定看他看得见。我告诉你，能够看别人毛病的都是不跑的人，不跑的，跑的看不见，真的是看不见的。所以你看他说，保罗说，第一个要忘记过去，世界上很多的事情我们都要忘记。彼得后书第三章五节说，不要除了不要忘记神的创造和将来的审判，其他的都可以忘记。神的创造我们不能忘记， 神的恩典不能忘记，神的审判我们不能忘记，其他的都可以忘记。这第一个忘记，第二个忘记就是忘记过去的失败和羞辱。每个人对成功和失败的定义不同，好像有的人有危机认为它就是转机，有的人觉得危机就惨了，有人认为一些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有人认为不同意见就惨了，就惨了。有人认为祖先有时候我们的父母身上带来的伤害能够警醒我们不要把这个伤害带到下一代或者带给别人，但是有的人他觉得这个东西就放不下，就放不下。所以有的人认为羞辱，当别人在成长过程中他遇到了难处被羞辱，他就记一辈子，他就仇恨在里边，那这个就没法就往前走，没法往前走。所以要忘记过去的失败和羞辱。第三点，要忘记地上的享乐。主耶稣告诉我们说，那个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能够进天国。当你进入到基督的信仰里边，就要忘记这个地上的一切的享乐。你的喜乐在于耶稣基督的本身，在于他的救恩，在于他的恩典，在于他真理，在聚会的时候跟弟兄姊妹在一起享受这个属天的喜乐，这个很重要。这个属天要忘记。保罗甚至说要忘记自己的成绩，忘记他的成绩，忘记他在加拉太、在哥林多、在腓立比、在以弗所、在各地建立的教会，保罗都要忘记，这些成绩也要忘记，否则这个成绩也会成为我们的包袱。这个忘记，很多人我们割舍不了。我告诉你，人年老了，你看人越老越愿意数算自己年轻的时候的事情。对，我年轻的时候对孙子说，我你爷年轻的时候，那你是多荣耀，你知道吗？你爷干过什么事吗？今天如果你对你孙子说你干过什么事，你要好好想一想，你一生中真不能敢在你孙子面前夸口。有一天我告诉你，你救过多少人，你带过多少人信主，请问你今天带了多少人信主？我问这，我最近我见谁我都问这个问题。你不要跟我说你属灵，你如果一个人都不带信主，你没什么属灵的。你来到教会听到不是为了把你喂得胖胖的，喂得胖胖的有什么意义呢？你也不去传福音，你见着灵魂也不渴慕，你眼睛盯的都是别人的毛病，你也不去见着人家那些不信主的，你去传福音，你也不会。那我把你喂胖胖有什么用呢？我小时候我们家那猪喂得最胖，那结果就是要杀吃了，你知道吗？就吃肉的，有什么用呢？你来到教会，你领受这个信息，领受神的话，就是把它用出去，用出去，不是用在你的弟兄姊妹的身上，是用在慕道友的身上。当你要行为用在弟兄姊妹的身上，很多人就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你知道吗？是因为不传福音。我今天早上小西见到我，充满了喜乐，走的时候回国，脸上很多的重担，家里这个生病，那个有病，这个有问题。我给他祷告了几次，走那天正好我到青年团去，我又给他祷告。刚才回来脸上充满了喜乐，哇！这次回去向好多人传福音，好多人传福音，也带人信主。那小西来我们教会也没多长时间啊，跟我们很多的在这教会里已经很长时间的弟兄比，那他很短的。可是就因为他们那个渴慕，就因为他们渴慕，他出去他就得着很多的灵魂。那张锦不也是吗？回到中国去带了多少人信主？所以这个很重要一点，所以我们要把这一切都归给耶稣基督，把这个喜乐荣耀都归给耶稣基督。所以保罗是一边努力的跑一边忘记，这样才能为主做更大的事情。但是保罗有一点没忘记，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保罗不仅承认自己是罪人，他是罪人中的罪魁。他说那个罪人罪的罪魁，那个是现在世的时态，是他现在还是罪人中的罪魁。我相信万事都有神的意思，所以我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在圣经中下功夫，要好好的读经。保罗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所以我可以说弟兄姊妹读经少吗？我可以说弟兄姊妹甚至我读经都不够吗？ 我这样说，把我放在去，可能你听着舒服一点。那我们一天花多少时间读经？读经就是要像吃食物一样，读进去，反复的咀嚼。读经不是读给别人听的，读经是使自己的生命得到喂养的，是读给自己的，责备的话也是读给自己的。所以读经要像读情书一样，因为神是爱我们的，圣灵告诉神就是爱，就是爱。所以读经会结出丰盛的生命的果子的。圣经说，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凡事顺利。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用神的话来指引我们，我们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当有一些异端，有一些极端的思想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抗拒呢？我们只有有神的话，否则我们没有能力去抗拒。比如说说过去美国这个检查假钞的人，那个专家他从来不看假钞的，他就检查真钞，他就每一天摸那个真钞，他摸到一个程度，那个假钞到手一摸他不对，他就扔出去了。我不管你是什么假，我就不研究你什么假，只要你个真钞不对，我就扔出去了，这个是假钞。只要我们感觉到他跟神的话不对，我们就要弃绝，我们就要制止。所以这是教会每个弟兄姊妹兴起来。第二点，我要祷告。我觉得我们在新的一年就要祷告。保罗说，我劝你必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是蒙悦纳的。我常常听弟兄姊妹说，我们最近又软弱了，心里软弱，没有力量。我觉得祷告可以使我们加添力量。祷告与我们生命的灵性有关，祷告也会与我们的教会复兴有关。如果我们的祷告会，如果我们的祷告的都是祝福的，神的教会要复兴的话，那是不一样的。如果这个祷告里边都是控告，那肯定教会不会复兴的。怎么能复兴呢？祷告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要寻求耶和华给他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我们不仅每次张口为自己的疾病祷告，为自己的绿卡祷告，为自己的家庭婚姻祷告，我们也要为教会祷告，为教会的复兴祷告，为整个国度的复兴祷告，为中国的福音化祷告，为世界上那些未得之民祷告。这个祷告心胸会越宽，越来越宽，越来越宽。所以保罗说，你要第一叫为万人祈祷，代求祝谢。第三点，我觉得我们要起来服侍，起来服侍。弟兄姊妹，有的服侍很多，我知道很辛苦。其实我服侍这么多年来了，我也是时常的告诉自己要有些退下来，退下来休息一下，退下来，退下来。当你退下来的时候，你会眼睛看得更远，休息一下。所以我今天有半年退下来，这半年我不管教会的事，交给你们。但是神会管。我始终坚信一句话，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让他成长。我栽种了，但是弟兄姊妹在浇灌，唯有神让他成长。不管我们多努力，如果这叫不合神的心意，他不会成长的，他怎么能成长呢？唯有神。记住，我们个人是有限的，没有一个人完全。我做牧师的，我就扮演我牧师的角色，只要我在家里，只要我的身体还行，我就忠实的来讲道。我讲的道，我个人的感觉，你可以觉得跟你不一样，没关系。但当我读神的话，你应该听。神的话没有错，张不利讲话会有错，但是我读神的话，你应该听，应该听。所以服侍首先我觉得是报答主恩。据说今天的教会有三种人，一种人是只受别人的服侍，自己从来不肯服侍， 就说儿童施工吧，我跟儿童施工的同工交通，有一天一个儿童施工找另外一个孩子的母亲，说你能不能参加儿童施工？那个母亲怎么说的呢？我最讨厌孩子了，我不会的。那你为什么你自己生孩子？我这话说的不好听了哟。你既然愿意你的孩子被别人服侍，你也应该去服侍起来。你都是很高学位的人，我觉得学起来不难，只要愿意啊。第一种是让别人服侍自己，第二种愿意参与服侍愿意参与服侍，但是呢在服侍的时候遇到一点难处就不做了，五分钟的热度。所以这个我们用基督教的术语叫软弱，我们弟兄姊妹常常会使用一种术语叫软弱，我觉得这个不可取啊，做就把它做好。第三点，等待着机会服侍，服侍是自己去找机会的。你既然觉得教会你那么用心，是你的教会，那你就用心去服侍了。你觉得哪块有漏洞，你就去补上了。我很感谢主，我们唱首诗歌，我们一起来起立。小静姐妹呢？这个有没有个司琴的？让小静来给我们司琴。她这首歌叫《握手》。这首诗歌说：“走上谁家的道路，我的心绝不后悔。”这个很像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我没有后悔神的呼召，我的回应。我相信神在我的身上还继续他雕琢塑造破碎的工作。今天是个破碎啊。他上十字架的道路，我的心绝不会后悔。纵然道路曲折难行，我的脚步不会后退。岁月流过不能再追，春去秋来落叶纷飞。我要向耶和华敬畏，等候他的必不知羞愧。向软弱挥挥手，向刚强握手，向悲伤挥挥手，向喜乐握手。走在十字家的道路，我的脚总何等佳美。有时失望悄悄落泪，耶稣是我力量安慰。往日飞过不能回味，千山万水有主伴随。我要向耶和华赞美，扬声歌唱与主同饮杯。向世界挥挥手，向世界我想在新年第一天，在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如果你愿意说，主，我就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不管多么难，永不回头。走到前面来歌唱，到前面来。
走在十字架的道路，我的脚总绝不 后悔，有时是悄悄落泪，耶稣是我力量安慰，往日飞过只能回味，千山万水有主伴随，我要向耶和华赞美，扬声高唱与主同饮杯，向世界挥挥手，挥挥手，向十字架握手，向世界握手，往前走，不回头，往前走，莫停留，向世界挥挥手，向世界挥挥手，向十字架握手，向世界握手，往前走，不回头，往前走，莫停留，往前走，莫停留。
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感谢你的拣选，让我们愿意都说，主，这条路不好走，但是主，我们要走到底，不管多难，我们走到底。主，在新的一年，当我们面对这些挑战，让我们紧紧地抓住你，当我们面对我们生活的重担压力，工作的压力，我们紧紧地依靠你，当我们遇到人生的彷徨，不知如何去行走的时候，主，让我们把主权交给你，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罪，除掉我们的软弱，让我们真的向世界挥手告别，向十字架握手跟随，祝福丰州华夏基督教会，这是你所设立的教会，你是教会的元首，你在教会掌权，让我们尊你为大。哈利路亚。在新的一年，求你让丰州教会的弟兄姊妹更加的相爱，求你让我们都能够兴起来传扬福音，求你让我们不再挑剔，我们乃在祝福，不再抱怨，乃是赞美，让我们今天站立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看到你在十字架上对我们说的话，你为我们流血的时候，你为我们忍受疼痛的时候，你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让我尊你为大，凡事依靠你，凡事在你的爱里边来建造，身体软弱的求你来医治，国内的亲人求你来保守，社区里的那些邻舍求你圣灵引导，让我们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每个人都在主的里边做美的见证，让人见到我们就说，这是基督徒，我愿意把荣耀归给主，我也愿意成为神的儿女。哈利路亚。的新的一年，让弟兄姊妹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这不是个口号，是一个生活的决定，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赞美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彼此握手，说新年快乐。